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今日是2024年11月20号。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首访亚马逊雨林，捐款$50,000。日本将会同美国共同驻军达尔文港，开启美日澳军事同民新篇章。美国12月将会在日本部署太空军，据点设在东京都。奈马斯亚米将会直接撤销部分政府机构。川普提名石油业 CEO 赖特出任能源部长。美菲签军事情报协定，对抗中共影响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1月17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到20国峰会的途中访问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并且宣布向亚马逊基金额外捐赠$50,000。拜登成为第一位访问亚马逊雨林的美国在任总统。在亚马逊期间，拜登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进行考察，视察了亚马逊河和爱格罗河在马鲁斯交汇的地方。这里由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水位急剧下降。拜登的随行人员包括巴西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诺布雷。巴西总统卢拉承诺到2030年实现零砍伐，并且呼吁富裕国家加强捐助。今次捐助是拜登政府承诺每年投入110亿美元气候资金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去年拜登承诺的5亿美元亚马逊基金援助只是落实了1/10，引发外界批评。随着川普即将上任，拜登的气候政策可能面临挑战。川普说气候变化是骗局，计划撤销相关立法，并且优先推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加剧对拜登气候议程的冲击。11月17号，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日本将会定期派遣两栖快速部署旅到澳洲北部同美澳军队共同训练，咁系澳美日加深印太地区军事合作的重要措施，目的是应付该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目前每年大约有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轮流驻扎澳洲达尔文6个月。根据新协议，日本军队将会在2025年同美军轮换部队一起部署，这个部署亦都具有历史意义。达尔文港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日本军队猛烈轰炸，被描述为澳洲的珍珠港。而家日本军队在达尔文的部署标注着三国军事关系的新篇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仲表示，美国对 AUKUS 协议的执行充满信心，该协议将会为澳洲提供核潜艇能力。今次会议是美国、日本和澳洲的第14次三方对话，聚焦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而三方在之前已经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关注，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单边行动。11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澳洲会晤，双方重新加强太空领域合作，并且确认驻日美国太空军将会在12号正式运作。据日本媒体报道，驻日美国太空军的据点设在东京都的美军横田基地，初期规模大约10人，主要负责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太空作战群协调联络，并不配备雷达或者天线等监视设施。日美双方将会加速在太空领域的传感技术合作，来应付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此外，两国仲确认将会提升日美指挥系统整合，并且推动国防产业合作，进一步加强同盟的阻吓和应付能力。在会谈中，双方就中国扩大太空军事应用和北韩持续发展导弹技术的形势达成共识， 同意加深太空开发合作，来确保区域和平稳定。此举标志着美日同盟在太空军事合作的重要一步，进一步巩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政府效率部都共同领导人拉马斯亚米17号表示，他和效率部另一位领导人马斯克将会对联邦政府进行大规模改革，一些联邦机构将会被直接撤销。拉马斯亚米17号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新政府将会采取大幅裁员、撤销部分联邦机构以及削减承包商收费等措施。他批评目前联邦政府存在浪费、欺诈和滥用，并且认为行政部门臃肿的官僚体系削弱了问责制。他还表示，今次改革是恢复美国自治的关键。在竞选期间，拉马斯亚米曾经呼吁取消或者重组多个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 FBI、国税局 IRS 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拉马斯亚米和马斯克都不是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内阁成员，因此无需经过参议院的确认。11月14号，政府效率部在社交平台 X 发表了一则征求人才的公告，希望在川普重返白宫之前，招募愿意每星期工作80小时以上的义工，进行政府的减少支出工作。11月16号，当选总统川普宣布选择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高层赖特出任新政府的能源部长。赖特是油田服务公司 Liberty Energy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并且是美国页岩革命的先驱之一。该革命大幅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和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格局。川普在声明中称赞赖特是领先的技术专家和企业，并且强调赖特曾经参与核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多个能源领域的工作，并且是美国岩液气开发的重要推动者。川普表示，赖特将会令到能源部门创新，减少繁文缛节，推动美国繁荣和全球和平的新黄金时代。赖特对提名表示感谢，并且承诺会致力提高美国能源的可负担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他强调能源是命脉，并且期待在新角色发挥作用。作为能源部长，赖特将会推动川普的能源政策，包括尽可能提升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并且探索提高发电量的方法。美国和菲律宾国防部长18号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官员表示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准许共享可能对美国盟邦有利的机密情报，以及简化某些机密技术的销售流程。菲律宾国防部指出，这份文件是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加强情报共享、加深共同协调合作作战能力的重要一步。美国和菲律宾是长期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国，两国致力加深合作来对抗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签署协定，为他出访马尼拉揭开序幕。奥斯汀此行并且预定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上台，菲律宾已经表示有信心未来川普执政时期非美同盟关系依旧稳健。
随着来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袖正齐聚在里约热内卢出席在18号登场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这个通常悠闲自在的海滨城市正处于严厉的安全防护之中，警察和士兵在街道上巡逻，当局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安全摄像头，官方并且宣布举行峰会的这两日是国定假日，允许当地人避开对他们生活的干扰。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会出席峰会，另外还有来自澳洲、英国、埃及、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领袖，有些国家则有相当规模的代表团随行。位于博物馆旁边的巴西国内机场里约热内卢圣多斯杜蒙机场会在峰会期间关闭， 数以万计的旅客将从当地转往更远的瓜鲁纽斯国际机场。礼拜日，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中心地区发动一个几月来的首次空袭，打死真主党首席发言人。巴勒斯坦医疗官员同时说，以色列早一点时候攻击加沙，打死12人。一名要求匿名的真主党官员说，穆罕默德·阿菲夫在贝鲁特空袭中丧生。他自从9月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袭击以来，就尤其引人注目。真主党长期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之前亦都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民众在袭击之后纷纷逃离这个社区。今次袭击没有预警，以色列军方没有立刻发表评论。不过以色列军方礼拜日再次要求黎巴嫩南部十几个村庄的居民撤离，地面部队同时进一步向北推进。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上个礼拜六表示，帮派暴力瘫痪加勒比海国家海地，首都太子港四日内已经有两万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表示，太子港的孤立加剧了本来已经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国际移民组织在新闻稿中表示，2023年8月以来还未出现过这样规模的流离失所。古德斯坦在声明中补充说，我们提供援助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如果国际不即刻支持，苦难将急剧恶化。另外，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信息，今年帮派相关暴力事件已经造成近4000人死亡，而最近被迫搬迁的大约2万人当中，约有17000人住在临时收容所，其中很多人已经多次流离失所。芬兰自从去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来，礼拜日首次举行大规模的北约炮兵演习，实弹演习已经在当日开始。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场在11月在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举行的演习是动态前线25的一环，是北约在欧洲举行的最大规模炮兵演习。不单止在芬兰，还在爱沙尼亚、德国、罗马尼亚和波兰进行实弹演习。这场演习从11月4号持续到28号，标志着北约盟国首次在芬兰领空上进行大规模的炮兵射击演习。在2022年2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在去年加入北约，放弃了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法国将领罗曼强调，我们与盟国互相合作，将确保炮兵射击操作与北约盟国协调一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7号提名马斯克支持的共和党人卡尔来领导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并在声明中称他为言论自由战士。川普在声明中表示，卡尔反对那些扼杀美国人自由的监审规则，并将终结一直削弱美国就业创造者和创新者的监管攻击，并确保联邦传播委员会为美国乡村地区提供服务。卡尔在社交平台 X 上边表示，他对接任 FCC 主席一职的心情是谦卑和荣幸。卡尔在另一则贴文中写道，我们必须拆解那些垄断者的审查机制，还给美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卡尔曾经在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导的2025计划中撰写有关 FCC 的章节，主张对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Google和苹果等科技巨头进行监管。获得川普提名为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霍士新闻节目主持人海格塞斯近期在网络节目分析美中军力指出，五角大楼过去15年有关中共的兵棋推演可以完美说明美国都是败阵，官僚效率跑在战争之后，而中共领袖具有野心，美国却忙于太多其他的事务。他直言，中国经济上仍然可以控制美国，在网络文化上全球都可以见到中共的人力在运作。他指出，中共为什么想拿下台湾，因为想在未来技术上全面独霸市场。他认为他上任之后首先要开除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定要提名新的国防部长。任何与 diversity、equality、inclusion、 亦即是多元、平等、包容等概念聘用相关的将领和官员，亦必须离开。国防机构工作必须同战场战斗有关，这个就好像宣简测试一样分明。对战士来讲，这个只是回归平常，而不是等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取代觉醒运动。
川普将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美国以色列达成共识，警告土耳其和哈马斯切割。G20 峰会，拜登呼吁支持乌克兰。德国确认将向乌克兰交付4000架 AI 无人机。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路透社、美联社和 CNN 等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称，美国总统拜登再次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个标志着美国政策在俄乌冲突中的重大改变。据报道，知情人士说，乌克兰计划在未来几日内对俄罗斯进行首次远程攻击，但出于操作安全考虑，知情人士没有透露细节，白宫拒绝对这件事进行置评。此举是在拜登即将卸任之前作出的，亦正值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大量士兵以帮助普京补充俄军力量之际。多个月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武器打击远离边境的俄罗斯军事目标。此前拜登一直拒绝批准，因为他担心这个可能导致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首批深度打击很可能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火箭弹，这种火箭弹的射程可达190英里。礼拜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他将任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共和党人布伦丹·卡尔担任该机构主席。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2017年首次提名卡尔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卡尔目前的任期将持续到2029年，而且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川普现在将指定他为常任主席。川普还说，卡尔委员是言论自由的战士，他一直在与扼杀美国人的自由、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被武器化了的监管法律作斗争。他将结束这一场一直在削弱美国就业创造者和创新者的监管冲击，并确保联邦通讯委员会为美国农村地区提供服务。卡尔被任命进一步加强了川普新政府中对华鹰派人士的阵容。卡尔曾经强烈批评中共，公开要求与很多被失踪的中国意见人士会面。他一直主张联邦通讯委员会应对中国电信公司采取强硬立场。在2022年，卡尔仲成为首位访问台湾的联邦通讯委员。礼拜一，欧盟多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聚焦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问题。荷兰外交部长维尔德坎普表示，中俄贸易直接影响欧洲安全。维尔德坎普在与外国外长会晤前表示，北约是中共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因为中国企业出售的商品最终成为俄罗斯武器中的零件。他说，我两次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作为欧洲人，我们都应该这样做，因为中国应该意识到这个直接影响到欧洲安全。维尔德坎普说，如果最终证实中国制造无人机支持俄罗斯，制裁可能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之一。目前欧盟外长已经收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俄罗斯已经在中国新疆地区建造了一座生产无人机的工厂，这个将使俄罗斯能够逃避西方的严厉制裁。欧盟官员仍然在调查这些报告，以确定俄罗斯武器计划的范围和中共的参与程度。礼拜日，美国、
澳洲和日本三国的国防部长在澳洲举行会谈，再次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并谴责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破坏稳定的危险行为。美国防长奥斯丁、澳洲防长马勒斯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会上敲定了进一步加强三国之间防务合作和互操作性的新措施。三位防长在联合声明中说，他们严重关切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包括中共针对菲律宾和其他沿海国家船只的危险行为。此外，三国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三国防长仲重申有必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谴责北韩近日破坏稳定的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防长亦达成共识，必须继续提醒包括共产中国在内的第三国，他们有责任维护国际法，绝对不能够认可、支持或纵容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企图以武力获取领土。礼拜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发布了一项食品安全警报，宣布在美国18个州爆发的致命大肠杆菌疫情与有机红萝卜有关。 CDC 在公告中称，自9月初以来至少已经发现39例与有机红萝卜有关的大肠杆菌病例，其中15人住院，1人丧生。对患者进行访谈和追踪调查的结果显示，总部位于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红萝卜生产商 Greenway Farms 销售的有机红萝卜是致命源头，该公司已经召回导致疫情的有机红萝卜，这些产品已经不再出售，但一些消费者家可能仍然存有一些。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醒消费者不要食用这些在召回之列的红萝卜，请检查冰箱并将它们弃掉。对于可能接触过这些红萝卜的物品和表面，请使用番碱水或洗碗机进行清洗。根据召回通知，这些产品以多个品牌出售，包括 Greenway Farms、Sprouts、Trader Joe、Wegman、Good and Gather 等。美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已经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重启运营。疫情导致的旅游业低迷以及未能出售给捷南航空是导致这家公司申请破产的主要原因。自2020年初以来，精神航空已经损失超过25亿美元，并面临未来一年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支付压力。精神航空表示，预计在预先安排的第11章破产程序中将正常运营，客户可以继续预订和乘坐航班，不会受到影响。该公司的股票在上个礼拜五下跌了 25%。 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航空公司正与债券持有人讨论可能的破产申请条款。自2018年底以来，精神航空的股票已经暴跌 97%。 目前人们仍然在乘坐精神航空的航班，只是支付的费用有所减少。在今年上半年，精神航空的乘客比去年同期多 2%， 但是他们每英里支付的费用减少了 10%， 而每英里票价的收入下跌了近 20%， 这个导致了公司的亏损。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他表示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说，我们都必须努力结束冲突和危机，这些冲突和危机正在侵蚀改善全球安全的进展。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我看来，在座的每个人也都应该这样做。不过拜登没有直接提到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决定。礼拜一和礼拜二举行的 G20 峰会还将讨论由贫困到饥饿到全球机构改革等问题。据路透社报道， 两位知情人士礼拜一表示，拜登承诺向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基金资助40亿美元，以帮助世界最贫困国家，这一数额创下了纪录，大大超过了美国在2021年12月向该基金承诺的35亿美元。目前尚未清楚川普上任后是否会兑现拜登的承诺。礼拜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政府效率部共同领导人拉马斯亚米表示，一些联邦机构将被直接撤销，在明年新政府上台后，承包商可能看到他们的收费被大幅削减。拉马斯亚米礼拜日话俾霍士财经网知，现在存在着大量的浪费、欺诈和滥用，联邦承包商确实在利用联邦政府。当霍士主持问他是否会关闭整个政府机构时，拉马斯亚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我们预计会大规模裁员，我们预计某些机构将被直接撤销，我们预计联邦政府中臃肿的部门将大幅缩减人力，我们预计大规模削减所有联邦承包商和其他向联邦政府多收费用的人，所以我们期待以上所有的一切。在竞选总统期间，拉马斯亚米曾经呼吁彻底取消或重组多个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教育部、国税局、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以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礼拜一，菲律宾和美国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允许两国在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实时交换机密防务信息，共同回应中共在南海与台湾周围的胁迫行动。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在亚洲签署的最后一项防务协议，名为美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之后两国将安全共享军事信息。根据协议，两国必须立即报告任何泄露共享机密信息的行为。该协议还允许相互进行安全检查，并可在必要时修改或终止，但没有制定截止日期。礼拜一签署的双边协议兑现了两国在美国防长奥斯汀今年7月访问马尼拉时作出的承诺，亦就是在2025年之前完成协议的签署。由于在南海与中共船只的冲突日益加剧，菲律宾积极扩大防务伙伴关系，但是今年菲律宾就与支持或承认2016年南海仲裁的国家开展了10次联合海上活动，这些国家包括澳洲、日本、越南、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礼拜一，英国首相斯基然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斯基然在会谈中就人权问题批评了中共。斯基然希望推动建立相互尊重的英中关系，他对习近平表示，英国将以稳定和一致的方式行事，将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独立决策，而不受其他国家影响或控制，并坚定地遵守和维护法治原则。在会谈中，斯基然提到了中共当局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两国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广泛关注。斯基然还告诉习近平知，被关押的香港前媒体大亨黎智英据报道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英国对此感到担心。香港法院将在礼拜二对香港民主派47人案进行判刑，这个是香港最大的一次所谓国家安全审判。美国和英国呼吁立即释放被告，并谴责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请收听热点观察。
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确认他将在明年初就职后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计划动用军队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司法观察组织主席 Tom Fitton 的贴文时，对这个计划表示支持， 并强调佢将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应付对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川普早前已公开表示，将在上任第一日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协助实施。目前，川普已经任命多位强硬的移民政策支持者担任内阁要职，其中包括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霍曼。这些任命显示，川普政府将坚决推动他的移民政策，对抗非法移民流入。而在国际外交方面，川普的移民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在他宣布将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的背景下，这个消息无疑加剧了对美国国内外政策未来走向的讨论。另一方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北韩和俄罗斯的联盟正在加深，可能导致北韩增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据知情人士透露，北韩会分批派遣多达100,000名军人来支援俄罗斯作战。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名北韩士兵参与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分析认为，这一部署若成行，将大大延长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亦可能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亦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对亚马逊热带雨林进行了访问，并同当地的原住民领袖会晤。拜登强调，保护亚马逊雨林对全球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宣布向亚马逊基金会再捐赠$50,000,000，将美方的承诺总额提升至$1,000,000,000。此外，拜登还宣布11月17日为国际保护日，以提高全球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这一系列国内外政策的动向，无疑将在未来几个月对美国及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形势产生深刻影响。11月18日，美国国务院对土耳其政府发出了明确警告，要求他停止和哈马斯的联系，并切断对该组织的任何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哈马斯成员中的很多人已被美国起诉，并要求将这些人引渡至美国处理。米勒进一步指出，如果哈马斯的成员在土耳其或其他任何国家，这些疑犯应当接受美国的法律制裁。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剧了对以色列的攻击。当日，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火箭炮，特拉维夫市区响起了防空警报，造成多人受伤。此外，在以色列北部的希法拉姆市，一名妇女因为遭到袭击遇难，10人受伤。作为回应，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贝鲁特市发动了空袭，这次空袭至少送走了5人。此前，以色列已经在前一日铲除了真主党首席发言人穆罕默德·阿菲夫和4名武装分子。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即使美国正在努力促成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直到来自黎巴嫩的直接威胁被完全消除。发言人大卫梅塞强调，特拉维夫方面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在国际政治领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发言时表示，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就伊朗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内塔尼亚胡透露，即使双方尚未讨论具体的行动方案或政策细节，但在应对伊朗威胁上，两国领导人有着相同的立场。他强调，川普的当选令到以色列能够和美国保持更加紧密的合作，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指出，我们同川普总统的看法一致，即使具体的行动和政策细节尚未讨论，但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补充说，即使两国尚有时间讨论具体计划，但无论是如何，以色列都将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应对来自伊朗和其他地区威胁的挑战。11月18日， 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全球经济和政治领袖齐聚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呼吁与会国加强合作，应对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例如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贫困问题。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宣布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特别是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继续对抗俄罗斯的侵略。这次 G20 峰会的东道主巴西总统卢拉在开幕致辞中强调，推动全球粮食安全和对抗贫困将是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卢拉特别提到，全球粮食危机加剧了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这一行动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严重中断，特别是粮食出口。针对这一危机，拜登总统在峰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为全球发展提供支援，以承诺为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基金注入40亿美元，以帮助全球最贫困的国家。拜登总统还在峰会上表示，美国已经为全球发展投入了1600亿美元，并通过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筹集了6000万美元。这些措施不单只是为了支持全球贫困国家，更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和稳定。他还呼吁各国和美国一起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他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使这个议题在 G20 中并未达成完全一致。在拜登总统的推动下，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的限制。这一措施令到乌克兰可以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以减缓它的侵略步伐。与此同时，英国首相斯纪贤亦在 G20 峰会期间发表了类似的声明，重申英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他表示，乌克兰的主权不单只关乎该国本身的自由，亦关乎全球的安全和秩序。斯纪贤强调，我们必须支援乌克兰，已经过去的1000日，我们将继续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斯纪贤还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在会谈中提到香港的人权问题，直言关注香港局势及黎智英健康情况。斯纪贤还提到，英方关注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以及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表明英国对中共行为的强烈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芬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即使 G20 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不一，但美国将继续推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强硬措辞。他承认，在这次多元化的国际平台上达成一致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涉及到俄罗斯、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时。此外， G20 峰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减少贫穷的问题。巴西政府主张通过改革国际气候融资机制，推动更多富裕国家为全球气候基金出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在会后表示，拜登政府将在剩余时间里面确保向全球提供更多支援，尤其是在确保乌克兰有足够资源继续对抗俄罗斯方面。布林肯强调，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乌克兰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并帮助他应对外部威胁，同时保证同盟友的合作无间。峰会期间，全球领导人就一系列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未能达成一致。乌克兰战争、全球粮食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仍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根据德国媒体图片报的报道，德国即将向乌克兰提供4000架先进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德国赫尔辛公司制造，配备了高度智慧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批无人机被非正式地称为迷你金牛座，因它具备强大的目标识别能力，即使威力不及金牛座飞弹，但仍然能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已经证实， 第一批无人机预计将在12月开始交货，后续每月会提供几百架。他表示，这些无人机配备了强大的电子干扰抵抗能力，并能够在恶劣天气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远程作战任务。据了解，原型机已经在乌克兰东部战场上进行了实战测试，并表现出色。乌克兰将能利用这些无人机精准攻击俄罗斯军队的指挥中心、重要设施等高价值的目标。这次援助的无人机虽然不具备金牛座导弹这样的杀伤力，却在精准攻击方面展现了不少的优势，甚至在美国同类武器弹簧刀无人机面前表现更好。德国媒体透露，这些无人机的人工智能系统令到它在战场上能够自动识别并锁定目标，即就算在高电子干扰环境下亦能保持高的精准度。乌克兰方面对这些无人机的到临表示欢迎，认为将大大增强它们的作战能力。不过这项军事援助亦引发了德国国内的争论。德国总理索尔茨坚定表示，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攻击武器，例如金牛座飞弹。虽然这类无人机的交付代表了德国对乌克兰支持的进一步加深，但德国政府的立场依旧避免了直接提供重型远程武器。这个决定已成为德国政坛的争议焦点。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梅尔茨则公开支持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飞弹，他认为这类武器并不会导致战争升级，亦不会加强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自由民主党的部分成员亦建议德国国会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的行动表示强烈反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说，西方若继续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局势将无可避免地升级。俄罗斯外交部亦表示，俄罗斯将对可能出现的新威胁作出回应。普京总统在9月曾明确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腹地，西方将明显改变这场冲突的性质，俄罗斯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近期俄军的军事行动继续在乌克兰各地进行。11月18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市发动了一次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0人离世、3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俄方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住宅区，说这个是一种对无辜平民的残酷攻击。俄方则表示，过去24小时内，俄军出动航空兵、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了乌克兰多个军事目标，包括军用机场和军用设施。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举动，显然不单只是对乌克兰军事需求的回应，亦标志着西方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大。随着更多高科技武器的交货，战局是否会因此出现新的变化，尚待观察。但可以预见的是，德国国内围绕军事援助政策的讨论将继续激烈，而俄罗斯方面亦将更加警惕任何可能改变战局的新武器投入。
无锡大案升级，民间惊传反政府传单。德国芬兰警告海南切断或涉混合战争。南韩空投朱古力派，金正恩包妹暴跳如雷。中国上百个千万富豪上街维权，被警察打拉。内耗加剧，上海经验拔苗助长，提前教育十年。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江苏省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无差别持刀袭击事件，震惊全网。 当地警方通报将涉案的嫌犯作案的主因归咎于考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书，并且对实习工资不满。不过有疑似官方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出相关的案情，涉案的嫌犯是怎样被逼上绝境，相关学校领导之前怎样剥削学生和迫害涉案的学生。涉案嫌犯家属将诉求反映到省纪委，却被踢皮球等不为人知的内幕。11月18号 ,X 账号名为昨天的网友分享了三份传单，并且发表文章说 ,11 月17至18号在中国某南方省份城市郊区农民工劳务市场收到了关于无锡袭击事件的反政府传单。传单号召中国人民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纪念受害者，将矛盾直指政府和受到他保护的黑资本家。据说在其他地区的劳务市场等工人较为聚集的地方，亦都收到了内容高度一致的传单，署名中国革命者或者是中国社会革命者，或者是同一组织所负责的行动。传单入面说，全中国人民，我们的同胞，昨天的事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在无锡，八个正值花季的女学生被害，令他们被害的不是政府惯以称之的社会敌人，更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个和他们一起受苦很多年的同学。他的名字叫做徐家金。徐家金被学校无耻地呃去工厂实习打工，实际上做的却是最惨最痛苦的工作。一日工作十几个钟头，又没办法得到相应的工资。后生仔被这群资本家折磨到癫了，才选择这条路，害了同自己一起受苦的人。这个不通是因为他的天性？如果社会给人出路，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文章提到，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资本家和当官的勾结起来，一起引导他走向害人的路。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我们早就身处在一个资本家和政府勾结起来压迫我们这些人民的时代。他们正在成批成批地制造绝望的害人者。文章总说，现在中国人民应该明白，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一样黑，共产党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帮助资本家。只要他们和资本家还在我们头上一日，我们就永远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受害。我们今天就是要站出来，要讲自己的说话，不再被别人代表了。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打倒共产党保护的资本家，全国的工友、学生、人民都行动起来，传播这些我们中国人民的心里话，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国工人不是懦弱地随便虾的，亦不愿意去做下一个害人者，我们是要改天换地的。网友纷纷评论，开始革命了，中共官员一定对这些声音好害怕，中共完全处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共匪的末日越来越近了。近日中共公安部开新闻发布会警告有人不要传授武器制造，如果违法会追究刑事责任。这条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讨论，很多网友留言指出，他们怕人人手中有武器，他们还敢咬人。还有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年湖北徐州广水市当局强推火葬政策和公务购买，当地民众几千人在这个城市长岭镇发起抗议活动，围堵公路，要求政府取消这项政策。有徐州的村民当时曾经告诉媒体，他们在准备滚枪，就算政府禁止，但是亦都能够买到。前内蒙官员杜汶今年七月亦曾经发文分析，中共最怕的就是三大民变，大规模的社会抗议、群体性事件和地方动乱。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在上海、珠海和无锡等地方连续发生无差别行凶事件，怀疑作案者因为受到不公对待而报复社会。一些网民痛斥这些人伤害无辜，应该找专制政府去算账。连接德国和芬兰的海底电缆遭到切断，两国在18号当日 正式启动调查，警告两国在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可能发生混合战争。德国和芬兰的外交部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波罗的海通讯线路被切断深感担忧。两国外长说，这个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动荡。两个国家高度怀疑这个事件是人为，是来自恶意行为者混合战争的威胁。他们补充说，保护我们共享的关键基础设施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作为北约军事联盟的成员国，芬兰和德国之间的电缆服务都已经中断。调查发现，海底电缆的所有光纤连接都被破坏切开。芬兰媒体引述发言人的话讲，如果没有外部影响，这些水域中的设施不会发生这一类断裂。官方还未公开造成破坏的直接原因。芬兰运输企通讯局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博格斯特表示，好彩的是，芬兰和国外之间有多条数据电缆线路，单条电缆故障的情况下，网络流量并未受到任何干扰。自从2016年以来，这条全长1172公里的光缆一直在赫尔辛基和德国罗斯托克之间输送数据。上个月，北约在罗斯托克开设了一个新的海军基地，以协调德军在波罗的海的部队。随后，俄罗斯宣布召见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抗议建立新的海军指挥中心。莫斯科说，这个中心公然违反1990年德国统一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不会在这个地区部署外国武装部队。但是柏林方面否认了这个讲法。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2022年9月，俄罗斯输送天然气去欧洲的北溪管道在多宗爆炸之后破裂。事故发生之后，美国、欧盟、北约和俄罗斯都表示爆炸是人为造成的。多家媒体报道指出，这个做法由亲乌克兰的嫌犯进行。基辅方面拒绝回应相关的指控。北韩对南韩空投运载垃圾的气球多达30多次，南韩民间团体进行回应。在十月的时候，北韩声称南韩无人机入侵平壤，散发传单，威胁进行反制。这个做法没有令到南韩方面对北韩的空投活动停止。最近，北韩多地出现南韩气球空投食物、传单、收音机等物品，令到金正恩当局暴跳如雷。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17号发表声明，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金宇正透过北韩中央通讯社发出声明说，南韩在16号在国境附近甚至更深入地区使用气球空投各种政治宣传传单和物品，这个是卑劣下贱的挑衅行为，强调将会坚决回应。他宣称这个动作令到北韩领土遭到污染，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清除。从北韩方面公开的相可以看出，一些落在地面和树木上的物资包中，包括各种南韩传单、收音机和电池，还有南韩生产的朱古力派等零食，还有妇女用品、营养剂等用品。这些物资通过气球飘送去北韩境内。在气球飘送传单物资事件发酵之际，北韩亦都在朝韩边境进行 GPS 信号干扰活动。据悉，截至到18号，北韩连续10日在京畿岛、江原岛北部和西北岛屿等地的边境地区试图进行信号干扰。这个行动可能是北韩军方为了应对无人机过境而进行的军事干扰。南韩方面警告说，北韩的 GPS 干扰对南韩军事设施和行动的影响很有限，但是可能对民间船只和飞机的安全造成威胁。中共房地产危机越演越烈。18号消息，上海当地苏河湾一号121平方米的豪宅宣告烂尾，导致百名业主上街维权。拍摄影片的博主说，由于苏河湾一套楼价高达几千万，游行队伍被指是亿万富翁级别。面对抗议者，中共大批公安上街维稳，追打多名业主并将他们带走。 据悉，涉事小区2021年11月开盘，以每平方米128,800元的价格卖出300多户，销售额近百亿。而业主维权的原因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交屋一拖再拖，到目前都未建成。最近开发商由于同施工方中建八局产生经济纠纷，交付遥遥无期，所以业主集体要求退钱退屋，收回财产。这些业主在14号发集体停贷告知书之后，问题仍然没办法解决，选择上街游行。有当地的自媒体人表示，这批烂尾的楼房每套价值2-3千万人民币，买屋者的身价至少1亿，估不到现在房产都烂尾。不过即使房产昂贵，业主维权的行动仍然是没有结果。 X 平台网民留言说，就算再有钱亦是中共任拉的奴隶，其实闹事的都是贷款买屋的伪富豪。上海为什么不能够发生这样的事？该来的总会来。中国经济下行，社会各界陷入内循环，更多家长对子女的前途感到忧虑，亦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拔苗助长。近日，上海一家幼儿园不单止打出3至4岁就开始分文理科，还要为中学竞赛做准备，将数学再到英语托福、雅思等的课程都帮学生安排，反映出教育界存在的焦虑氛围。据悉，在一次家长会上边，园方向家长展示了班型设置、课程安排和收费标准等的信息，说会从中班开始对学生进行理科班选拔，入选学生将接受专门的学习，还要为 AMC 美国数学竞赛做准备。但是这个竞赛是面向14岁半以下的学生开展的，学科进行超前教育超过了10年以上。对这件事，有部分家长担忧，这样的做法不单止背离学前教育的规律，亦可能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不过类似现象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还成为了很多教育机构吸引家长的招牌策略。近年来，中国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年轻家长担心自己的子女长大之后缺乏竞争力，遭到淘汰。在社会竞争和来自其他同龄学生的压力底下，早早将子女送入补习或者是超前教育班，以求心安。家庭教育蓝皮书《中国家庭养育环境报告》对全国34万家长进行调研，显示出很多家长在教育理念和实际行动上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啲家长普遍认同寓教于乐的理念，但在现实中，他们的行为却和理念出现巨大的偏差。这种矛盾部分来自于家长对子女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感，反映出中共制度下的社会环境对普通家庭造成了过度极端的影响。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